讲到经文，马可福音九章二节到十三节。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发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阿们。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的信息是马可福音的第三十九集，就是那最著名的主耶稣基督登山变相的那一段。如果我们认为今天的信息是讲登山变相，但是你一定会发现这个主日是很特别的。为什么我说这个主日是很特别的？因为这个主日是我们在教会历史上称之为叫 Palm Sunday， 或者是棕枝主日，或者是棕榈树的主日。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在这个主日，耶稣基督他骑着毛驴进入耶路撒冷，他骑驴进耶路撒冷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在欢呼，所有的人都在叫 Hosanna Hosanna， 奉主名来的是当称颂的，中文把它翻成就是何善那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么在这个何善那的本来的意思是什么？就那个拯救来了，在希伯来文原来的意思就是那个拯救的，那个来救我们的那个主，那个救赎主，他来了。所以在我上个礼拜在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我们的同工就在问我，哎，牧师这个礼拜天的回应诗歌是什么？所以我就挑了一首关十字架有关的。但是我突然想起来，原来这个主日是棕枝主日，这个主日是 Palm Sunday， 所以我就临时把它改成了另外一首何善那，奉主名来是应当称颂的这个一个回应诗歌。那么如果我们在讲登山 变相跟这个棕枝主日会不会有关系或者矛盾吗？它肯定是有关系的。因为在这一周，当今天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之后，他就开启了我们所谓的圣周，或者开启了我们所说的那个受难周，开启了主耶稣基督要带领他一生当中最最重要的事件的一周。他礼拜一，他礼拜天进入到耶路撒冷，他骑着毛驴进入耶路撒冷，然后到了礼拜一的时候，他就咒诅了无花果树，在礼拜二他就在圣殿里面教训人，并且洁净圣殿。礼拜三的时候，他们就开始谋划怎么要去杀死耶稣。到礼拜四的时候，他就开始了那个预备的最后的晚餐。他礼拜五被抓、被审、被钉上十字架。他礼拜六去到坟墓当中，直到礼拜天他复活。所以这一周被称为是圣周，这一周也被称为是受难周，这个礼拜五也被称为是受难日。我在这里也顺便要做一个广告，就是我们预备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会，就是关于受难周、受难日的，有在礼拜五的晚上，我们会在耶稣基督受难的那个日子、那个时间，我们会特别播出来。所以当我们在读这段圣经，当刚刚我们 MC 所读的这个登山变相的时候，你会看到一个是完全荣耀的耶稣基督的出现，但是你不要忘记这个圣周就会引入了这个荣耀的耶稣进到耶路撒冷之后，他马上面对的是一条苦路，马上面对的是一个受难的路，马上面对的是一个十字架的一个刑罚之路，但是耶稣他勇敢地走了下去。所以当我们在这里一起聚集在网络前，在电视机前也好，还是在耶稣基督里，在圣灵里面，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要知道在今天的这个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耶稣同时有两种身份。 耶稣的身份一方面是一个受难的一个弥赛亚，同时一方面他是一个荣耀的弥赛亚，一方面他是个荣耀的基督君王。进入到圣城的时候，所有的人好像都认出来他就是那个荣耀的主，但是同时他就开始了他的苦路，他受难的道路。所以今天我们一同来思考这段圣经的时候，你首先要想的是，为什么耶稣要选择在高山上，在这个很高的一个山上启示他跟上帝的同在的情形给他的门徒们。你要知道，高山在犹太的文化当中，在希伯来的文化当中，常常预表着上帝的出现。你不要忘记，亚伯拉罕是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对不对？这个摩利亚山后来就成为耶路撒冷，就建在摩利亚山上。然后呢，你会看到摩西是在那个西乃山上啊，上帝向他启示他自己的荣耀，并且颁布律法给他的。所以摩西的出现在西乃山上是领受上帝的旨意，并且下山之后就传递 向他的子民，向上帝的子民传递他的 旨意。然后你不要忘记，以色列历史上除了摩西以外，最伟大的这个先知以利亚是在何烈山上，列王记上19章，你就会看到摩西那个以利亚是在何烈山上，上帝向他启示。所以耶稣同样，他是在一座高山，这座高山到底在哪里呢？非常有可能就是这个黑门山，因为黑门山差不多有3000米高，而且耶稣在之前，在第八章的最后，我们看到他是在那凯撒利亚腓立比向他的门徒启示他的身份的，然后他们可能就因此而慢慢的到了黑门山，爬到了黑门山上，然后呢，他带着他最亲密的三个门徒啊，彼得、约翰跟雅各，他去到黑门山的顶上的时候，上帝可能就彰显他的荣耀在那里。所以如果你这段经文你仔细看第二节到第八节，其实整段经文它可以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耶稣上山，第二节到第八节，第二部分是第九节以下，他就看到耶稣下山。在上山的当中呢，你可以看到一个场景，就是他们上了高山，然后呢，你看到有六个人出现，除了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还有三个门徒雅各、彼得跟约翰。然后呢，你会看到门徒们看到上帝在云彩当中彰显他的荣耀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们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他们圣经说他们甚是害怕，然后接下来就听到有声音从云彩里面传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结语的部分呢，就是耶稣在他们那里，看见他们只看到耶稣在他们那里面。所以这是在山上的情形。当他们下山的时候呢，主耶稣嘱咐他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然后呢，就是谈论以利亚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的信息的中心是什么呢？中心就是耶稣基督变相登山变相的意义到底是什么。那我想从两部分来讲，第一个就是耶稣在山上他所彰显的东西，第二部分就是耶稣下山之后要教训的内容。在第一部分第二节到第八节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看这段经文，你会看到这节圣经呢，这段圣经是一个经文对称的一个平行的。它先是出现耶稣与门徒，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你很有意思，圣经说暗暗的上了高山，它不是明明的上了高山，是暗暗的。也就是说，当时耶稣并不想在众人面前启示他的身份，他只想悄悄地带着他的门徒，带着他的门徒最亲近的三个人，雅各、彼得跟约翰，去到山顶上面，在那里面。所以耶稣与门徒 A,B 就是什么？耶稣在山上就变相了，他衣服光洁，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的。然后到 C 就出现了三个人物，出现了以利亚、摩西跟主耶稣自己，并且他在跟他们这些先知们在讲话。然后 又是 CBA 的结构，什么呢？就是三个人物对应的三座棚。彼得说，哎呀，这里真好，我们为你建三座棚吧。然后到了 B 一撇，就是有声音从云彩里出现，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是对应耶稣变相的。到了最后又是回到 A, 就是又是耶稣与门徒在一起，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你看到，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不见一人，在山上应该是不见一人，只见耶稣。第一个困难的问题在这里解读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摩西跟以利亚？为什么只有摩西跟以利亚？你不要忘记，这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两个先知，不算， 而且这两个先知，一个是代表律法，摩西是代表律法，以利亚是代表先知。然后呢，这两个先知他们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就他们的死亡都很特别，或者说以利亚就根本没有死，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他是被上帝用烈火战车接到天上去了。然后摩西呢，圣经里面记载说摩西死在摩亚地，耶和华将他埋葬摩亚地，只是今日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没有人知道他的坟墓。但是犹太的传统很有意思，犹太传统认为摩西根本没有死，摩西是被上帝接上天去的。还有这两个人有相同的地方，就是他们都是以色列的拯救者，他们都是在一个是在埃及把以色列人拯救出来，一个是在异教邪教的一个拜马门拜邪教拜巴利的环境当中把以色列人救出来。然后呢，还有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他们在侍奉当中都是经历很多的苦难，并且他们也是上帝在幕后要兴起来的人。在生命记十八章十八节，圣经这样说，我必在他们中弟兄中间给你们兴起一个先知像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上帝跟摩西说，因为那时摩西年纪大了，摩西就要死了，就要走了，然后上帝就跟摩西说，你不要担心，我必在你的弟兄当中兴起一个人像你一样，兴起一个先知像你一样。当然这个话指的当时指的是约书亚，最后是应验在耶稣身上。然后呢，以利亚呢，以利亚最著名的这个事迹是在列王记，但是在圣经的最后一卷，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四章四到六节，圣经里面这样记载，他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你看摩西跟以利亚是放在一起谈论的，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所吩咐他的律例典章。看那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来临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满地。什么意思啊？就是在世界这个最最大的日子，最最大而可畏的日子，耶和华要再来把他的这个拯救者差来之前，要出现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以利亚，这个人就是以赛的先锋官，他必须要来。他来的时候，他而且要人使人悔改，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心转向父亲，免得上帝他再来的时候咒诅满地。所以在这个荣耀的天上，耶稣居然看到了摩西跟以利亚，并且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在对话，而且在这里面他预先启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的伟大的国度已经开始来了，已经降临了，而且已经在门徒当中了，而且是透过耶稣跟以利亚跟摩西在一起的这种对话，上帝把他的荣耀彰显出来。在这里面你看到高山，高山什么意思啊？我刚刚讲过，高山就表示是看见上帝的地方。然后有云彩，云彩什么意思？云彩是上帝的同在的象征。但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是有什么火柱、云彩来引导他们的。以色列人往哪里走，是有云、有烟来引导他们的。然后呢，有声音，声音是上帝说话的事实，上帝的话语在那里。然后还看到发光发亮，什么意思啊？上帝的荣耀，上帝荣耀的彰显。在马可福音当中呢，你如果看整本马可福音，你会看到最少有三个地方，有三个地方记载的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第一个地方就是在耶稣受洗的时候，那是在一章的九到十一节，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耶稣受洗的时候，所以就从水中上来，天突然开了，开了，他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落在他身上，然后天上就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里所记叙的是第二次，也就是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的。第三次在哪里呢？第三次启示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在十字架上，当他死了的时候，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对面站在那个百夫长啊，他看见耶稣这样喊叫断气，然后呢就说，啊，这人真是神的儿子，这人真是神的儿子。所以呢，耶稣在上帝的荣耀当中，上帝自己把声音发出来对他的门徒的时候说，你们要听他的。圣经这里说你们要听他的，听他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回应了对摩西的应许，我要在你们中地中东间兴起一个人来，一个先知向你们，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的吩咐都传给你们。这就是让我们看到 摩西的应许在耶稣身上降临了。好了，问题来了，问题来了，为什么有三座棚？为什么有？有没有考虑过，为什么耶稣在这里面看到门徒们？彼得说：“哎哎，主啊，这里真好，跟你在一起真开心，让我们也搭三座棚吧，一座给你，一座给以利亚，一座给摩西。”有没有想过？因为什么？因为我已经讲过，当时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他们在旷野，他们是搭了很多棚的，他们有帐篷，但是最重要的是会幕，会幕这个棚表示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所以在会幕当中，你会看到神的能力、神的荣耀、神的同在。后来会幕到了耶路撒冷就建了圣殿，对不对？会幕就没有了。但是今天，直到今天，以色列人还有这个会幕，还有这个会幕的这个传统。所以呢，他们无论在哪里，他们只要有犹太人，他们到了祝棚节的时候，他们会在祝棚节，就在他们街上，他们会搭一个棚，他们甚至会住在里面住三天。你不要去牛津了哦。感谢主。那个在牛津啊，我在牛津的时候就看到有个拉比啊，也很有意思。他们就在牛津最中心的地方，在一个十字路口啊，在他最老的学院那个地方搭了一个棚啊。这个棚呢，就祝棚节，他们的拉比白天住在里面，我晚上我也不知道在不在啊。我进去偷偷看看，没有人的。原来拉比晚上还是觉得太凉了，回家里睡觉了。但是他们还是有这个传统，他们会要搭三座一座棚最少啊，一座棚就祝棚节嘛。但是我告诉你。彼得为什么跟耶稣说我们要 在这个地方 要搭三座棚，一座给耶稣，一座给彼得，一座给那个以利亚，一个给摩西，是不是一座 给彼得，一座给雅各，一座给约翰、啊、有点相似啊。其实你看到这个门徒们的心啊，他们未必要做彼得，彼得未必要做以利亚，做耶稣、啊、但是他们想，耶稣如果住在那个帐篷里面，他在门口守守岗，他也很荣耀啊。所以你就看到人的一些想法，他们可能希望透过这种环境更接近主，他们也可能认为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更得到更大的祝福。但最重要的就是人觉得可能因此他们可以得到更大的能力跟祝福，或者他们因此可以得到更大的权力。今天我们的教会不是这样吗？今天我们的会众不是这样吗？很多时候我们夸口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以耶稣基督夸口，而很多时候 跟弟兄姐妹聊天，跟本地的弟兄姐妹聊天，有一个牧师就告诉我们，你知道今天会众很有意思，今天中国教会有些会众很有意思，当然 很喜欢夸耀我是哪个教会的，我感谢神了，一方面我们、哎、为自己的教会为荣，但同时他们更夸耀的好像不是、一个作为基督的门徒的身份，而是你是哪一个教会的、啊、这个很有意思。然后呢，他们还要比谁是你的主任牧师，哎，还要比主任牧师是谁，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在这里面你看到他们会说，所以那个门徒会说、啊、他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啊。他们来到山上看到耶稣跟摩西跟以利亚跟这些伟大的先知们在一起的时候，然后看到云彩，看到有上帝的同在，有圣洁，有这个荣耀，有光亮，有这个各种各样的、啊、神奇的东西，他们觉得那里真好，好像他们都不想下山了，他们好像都不想到来到真实的世界里面，他们好像就想享受这一切的美好。但是我告诉你，他们忽略了很多事情，就在山上这种美好，耶稣他真正的意思他们并不明白。我要讲一节圣经是平行经文的，是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到三十三节。路加福音九章二十八三十三节是什么？是同样讲耶稣登山变相，它整个内容跟马可福音几乎都是一样的，只有一节圣经是马可福音没有的，我特别挑出来给你们看，就是在九章的三十一节。路加福音在这里，路加说他们在荣光里显现，谈论耶稣去世的事，也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去世的事。哎，我就去查希腊文，一看这个去世这个两个词有特别的意思啊。这个去世这个两个词希腊文就是 exodus， exodus 的意思就是出埃及。哎，我就吓了一跳，为什么当门徒们在山上听到耶稣跟以利亚他们在谈论，路加记载的确实他们谈论的是耶稣要去世的事情，却用了一个是 exodus， 是出埃及，什么意思啊？当然这是一种什么对耶稣即将去世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但是你不要忘记在这里面这个词是一个一语双关的一个词，出埃及是摩西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脱离埃及的捆绑，得到自由的新生。同样在这里 耶稣他就是一个新的摩西啊，耶稣他出现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出现在这些门徒当中，他其实是一个新的一个摩西，他要开始一个新的出埃及记，他要把这个世上的百姓救离属灵的捆绑，带入到上帝永恒的国度啊，这是一个隐含的信息啊，但这个信息可能被门徒们忽略掉了，因为什么？他们所注重的是在世上建立他的王国，而不是在天上得到永远的荣耀，不是这个东西。为什么要登山变相？耶稣为什么要登山变相？马可为什么要在登山变相当中去记载这么重要的信息？一个是上帝在荣耀当中他彰显他自己，有声音从云彩当中出来，同时他们也让我们看到耶稣是在荣耀当中与神同在的，所以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这是上帝的儿子，这是我的爱子，你们听他的。然后呢，其实耶稣要带出的是一个启示性的一个末世性的信息，他是那个救赎的基督，他是那个救赎的弥赛亚，而这些事情是只有他们下山之后才会发现的，在山上他们还没有看到。我多年以前我有个弟兄跟我关系一直蛮好的，他很聪明，他读书读得非常好，然后到了国外留学，然后我就记得当时我们跟他传福音，没有费太大的力气跟他传福音了，就他就信了耶稣。特别是他信了耶稣之后，你会发现他的事业的确非常成功。然后呢，他们夫妇好像是凡事皆顺利啊，因为他祷告什么祷告就祷告成功，他好像上帝一直与他同在，很祝福他在每一件事情上，他申请奖学金就得到，申请博士后也拿到，去美国甚至那个北美申请教职啊，成教授职位也拿到。我还记得有一次他在即将要申请他的教授职位的时候，他就写了一个邮件给我，他说李牧师，你可不可以为我祷告？他说我保证，如果我拿到这个教授职位，我一定加倍我的奉献。不是给我的，是给他们的教会，他当时在北美的教会了啊。那我就当时心中有小小的担忧，我就想，如果他的事业不是他想象的那么成功怎么办？如果他申请那个教授职位失败了怎么办？难道他是不是把他的奉献就减去一半呢？我不知道。所以后来我就跟他失去了联系，有很久的时间。突然后来在很多年之后呢，我又在北美碰到他了。我发现他在教会非常冷淡，非常冷淡。后来我从旁边的一位姊妹，我们过去在一起的一位姊妹就告诉我，哎，的确他的事业后来不太成功，他好像申请那个教授职位也没有拿到，还是怎么样，反正又碰到很多困难。所以这件事情就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说，是不是我们的信仰有的时候是有问题的？是否我们信仰的动机是有缺陷的，或者是说，当我们在造一幢房子，建造我们这个信仰的大楼的时候，我们的设计图原来就出了问题，或者说我们在打我们的根基的时候，我们的根基不是那个能够造这个摩天大楼的根基，我们的根基是非常浅的，因为我们根基的理念是错误的。如果你把基督教的信仰建立在只是见到耶稣基督给你的荣耀，给你的成就，给你的事业的光明，给你的家庭的幸福，给你的一切人生的一个顺利，给你一切的世界的财富，我告诉你，你的这个设计可能是错误的，你的人生的这个设计，你的这个信仰的设计可能是有问题的。我来到中国十二年了，我见证了这十二年当中，特别是从2008年以后，2009年底2010年差不多到中国了啊。那这个时候就追到了中国上一波福音高潮的一个尾巴，但是这十二年来让我看到是福音的困难跟挑战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我也看到我们身边有很多很多的见证，有些见证是正面的，有些见证不一定是正面的。那我记得我有一位长老就跟我做过一个见证，他说李牧师，我认识你十年是我属灵的生命成长最快的这个十年。不一定是因为我，那他自己是非常一个爱主追求的一位弟兄，对吧？但是他说，我告诉你，李牧师，你知道吗？他说我这十年是我的事业倒退的十年，是我家庭生活碰到很大困难的十年。他的孩子开始叛逆期，有很多的问题， 两三个孩子是有很多很多的困扰 在生命当中，甚至有小孩子有忧郁症，甚至他们在这个学校里面可能也 被欺凌霸等等，有很多的问题在他们的生命中。毕竟从国外到中国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所以他说这十年不单单我的事业是每况愈下，他从亚太区的头一直 到一步一步一步一步下，但是他说我感谢上帝，我感谢上帝，他说我的生命是越来越亲近神，越来越成长，越来越成熟，越来越接近主。所以你就看他的脸啊，那天呢我们在录那个受难日的那个特会的时候啊，然后他在敬拜团嘛，我就跟他开玩笑，我说哎呀，我说你这张脸啊都不用化妆，我说不用伪装，你是演那个受难日的那个带领人是最适合的了，因为你绝对在你的脸上你会看到这个耶稣受苦的样子啊，我不是开玩笑，真是这样了啊。然后呢，家庭又妻子身体又每况愈下，碰到很艰难很艰难，但是我感谢上帝。他没有因此而离开神，他也没有因此说：“哎呦，因为我爱你，你就加我薪水双倍；我因为我追求我的职位就可以更高；因为我这个追求在这个属灵上，在教会我牺牲摆上那么多，你一定在物质上，在我家庭上一定加倍祝福我。”没有，没有。事实是让我们看到，在他生命中，你真的可以经历耶稣基督，好像那条十字架道路。你不要忘记，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亲爱的弟兄姐妹。人生的道路本来就是含辛茹苦的，人生的道路本来就是含辛茹苦，但是上帝就是要让我们每一个人经过这个十字架的艰难，每个人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敞开自己，然后让他成为你生命中最最宝贵的。上个主日我讲完道，有一位在北美的，我猜测他不是我们的会众了，但是他告诉我，他跟他先生一直在跟着我们的崇拜很多年了。他说每个周日我和我先生必安静坐下来听到，有欢欣鼓舞，有伤心流泪。二十年的信仰道路一路走来啊，经历了病痛折磨，生死考验，也经历了聚会典礼的大大小小的是非。在这个世界上我和我的先生是孤独的，但是他说我们不孤单，神是我们唯一的依靠和安慰，并让我们在基督里饱尝了主的爱。他说今天听到十字架的信息，就是上个礼拜天我录的那个，他说让我又怀满希望，调整坐标，看到身边有太多的基督徒，但看不懂是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理念，有困惑也有搅扰，但我始终坚信跟随主耶稣基督所走的道路不是世人所能理解的。一位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他的三观一定会发生变化，会和这个世界有冲突，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的选择。十字架是主的羞辱，然而却赐给我们荣耀的盼望。愿我们不凭己意，不偏不倚地行走在这条天国的道路上。愿上帝也祝福我们教会啊， 他祝福我们。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去看这段圣经，你看他们在这个十字在那个高山上面，你看到作为主的门徒，他们去跟随主的时候，其实他们没有足够的心理预备，他们并不知道原来跟随主是要放下一些东西的，他们并没有预备好，他们有很多很多时候，他们所期待的是荣耀，而不是受苦。所以一旦他们面对苦难的时候， 在世界上面对时候苦难的时候，他们就选择会逃避，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心理预备。然后也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那个山上是非常享受的，当我们与主同在的时候，我们是非常非常享受的。就像这三个门徒，他们跑到高山之上，他们所经历的这种荣耀跟上帝所包围他们的那种感受是非常美好的。这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喜欢什么灵修，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喜欢培灵会，我们喜欢查经班，我们喜欢祷告会，我们喜欢很多很多退休会等等等等。但是我告诉你，这不是全部的世界，这不是全部的世界。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当让他在山上让我们看到了只是这个属灵生活的一部分，一个一个侧面，却不是全部。接下来的 乃是更大的重点。你知道，如过去我们在读这段圣经，包括我自己在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把焦点都放在第二节到第八节，就是在山上耶稣变换他的形象，以荣耀的姿态启示他是那个基督，对不对？他是那个上帝的儿子。我告诉你不对，真正的重点是接下来的第九节到第十三节，这才是重点中的重点。在这里面，他们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圣经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个话记在心里，彼此讨论从死里复活什么意思。他们没有想过，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耶稣会死的，他们从来没有想过耶稣还要死里复活的，他们好像没有这个概念的。所以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呢？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任意待他，正如经上记着他话所说的。耶稣说，他说，你们不要跟别人讲啊，你们在天上看到这么荣耀的事情，你们千万不要跟别人讲。为什么？因为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就比人，我耶稣，我还没从死里复活，你所以不要将所看到的告诉别人呢。我告诉你，这不是耶稣第一次吩咐他的门徒说将所看见的不要告诉人，他不是他第一次，但是他是第一次吩咐他们，给了一个时间点。你发现没有，这里不同的地方就是耶稣给了一个时间点，说因为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当人子从死里复活以后，你们才可以把所看见的告诉别人。所以在这里面你就看到这个门徒们呢，他们在上帝的时间没有到之前，他们不可能真正明白耶稣基督的信息，他们不可能明白耶稣基督真正的身份。耶稣还不能够公开他真正身份的一个原因，是因为什么？他们要明白，他们还没有经历过耶稣受死、受难、受苦，在十字架上并且复活。所以耶稣说，你们不要跟别人讲，因为你们跟别人讲，你们自己也不明白，而且你跟别人讲，别人也不会明白，你们自己心里面不会接受，你们别人也不会接受。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传的福音是一半的福音，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传的这个好消息是一半的好消息，因为我们自己心里面并不明白。当我们传给别人的时候，我们怎么可能让别人也明白？因为我自己心里面有很多疑问，我怎么可能让别人能够接受呢？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这个问题是基于马拉基书四章五节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到来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啊。其实你要再深一步想，这个问题的背后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耶稣你到底是谁啊？或者说耶稣你是基督是弥赛亚的话，你的凭据在哪里啊？耶稣就说，以利亚必须先来。以利亚就是那个施洗约翰，而且施洗约翰已经来了。正是因为施洗约翰已经来了，也所以说是以利亚已经来了，并且我就是那个以利亚跟施洗约翰所指的那个应该来的人。因为先锋已经来了，那个主将、那个主帅、那个基督、那个弥赛亚才会来。先知来了之后呢，圣经说，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任意待他。什么意思啊？以利亚来了，就是我刚刚说了，施洗约翰已经来了，他们任意待他，什么意思啊？他们把他打他、骂他，把他送到监里面，并且什么？并且还杀害他。这就是希律王对施洗约翰所做的。所以，耶稣说，我有凭据，我的凭据就是什么？那个旧约预言的要来的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他已经来了，并且他已经被你们杀害。耶稣讲这一切的一切，他的目的是要帮助他的门徒开始一步一步的认识到他的身份，从他完全只看到他光明的一面、荣耀的一面。就像你刚刚接触基督教的时候，你发现所有东西都是好的。我认识一个本地一个弟兄，非常聪明的一个弟兄，非常聪明。我跟他前见过一次面，跟他讲道一次，他就信了主。我后来发现他有一段时间他也跟成功神学走得很近，因为他做生意很成功嘛。他有很多很多的他是做这个房产中介的，非常，他自己是以他的智商而闻名的，所以他的身边的人都知道这哥们智商非常高啊，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都应验。那我也是喜欢特别喜欢跟他聊天，因为他聪明嘛，对不对？但是后来慢慢当他信耶稣越来越新越来越深，走信仰道路越走越长的时候，他发现困难来了。他发现原来人生是充满苦痛的，而且他发现什么？人生是充满劳苦愁烦的，甚至他的亲人，他最亲的人突然会离世，使他心里面 措手不及的，但感谢主，在他这个弟弟离世前的几天，他跟弟弟传了福音，并那个弟弟信了耶稣。所以当他的人生碰到这些苦难的时候，他就会回来，哎，我原来信的那个，我是不是我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我原来所信的耶稣基督，我信了耶稣就带给我所有什么 这些好处，是不是我的信仰的原初的这个设计是有问题的？我这个根基上面的设计，我的设计图是有问题的，因为他原来真正的设计师他告诉你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你错以为的那个设计。耶稣的目的是帮助门徒认识他的身份，在政治性的弥赛亚跟救赎性的弥赛亚的时候，耶稣很果断地告诉他们，我不是政治性的基督，我不是军事性的基督，我不是你们所期待的那个要打败敌人的那个伟大的君王，不是，不是，我要打败的是天国的敌人，就是那个撒旦，那个魔鬼，我要拯救的是属灵的灵魂，而不是你经济上你财务上得到自由。很多人以为信了耶稣他就可以成为财务自由了，我告诉你，如果这样的话，全世界每个人都信耶稣了，是不是这样？然后呢，他要启示的是，他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屈辱的仆人。所以他说，所以在这里他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被人轻慢。所以他下山之后，你看这段教训是他下山之后跟门徒们讲的，门徒们不太容易接受啊。门徒人 不太容易接受这些困难的教导啊，因为他们在山上很享受，就像我们如果去到一个夏令会还真享受，我们过去在北欧有个夏令会，很大的北欧大概最大的夏令会，差不多三五百人每一次，在那个夏令会真享受，因为首先不用煮饭，因为有爱煮的弟兄姊妹在那里煮了，煮了后你只要去吃好了，然后你交的费用很低，连那个饭钱都不需要，因为教会补贴很多钱。哇，很多人冲到那个夏令会去享受的美好，然后呢，哎，他们要分离的时候就抱头痛哭啊，抱头痛哭。我后来就不明白，我后来在那个夏令会做讲员，我后来又参与组织那个夏令会，我就慢慢看明白他们为什么要哭。因为在夏令会里面很享受啊，有主的同在，每天听到，每天这个分组讨论，每天祷告，每天到时候三餐吃了都没有人那个替你收钱的，对不对？哎，又在一起，哎呀，彼此相爱，很爱主啊，很开心啊，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就在山上跟每天跟耶稣同在啊。等到下山的时候，我告诉你，见到现实的世界不是这样，因为在北欧华人是很受歧视的。你要到下山之后，你发现你的工作是很受挑战的，你发现这个世界上都是豺狼，没有耶稣，人家对待你都是用豺狼的方式来对待你，你还要做一只羊，你去的时候你被人咬死或者 被咬残，对不对？所以他们分手的时候，哇，在这个营地里面抱头痛哭，哇，因为明天就没有夏令会了，对啊，一年当中365天只有6天是夏令会，其他359天都不是夏令会，所以很痛苦嘛。然后呢，我记得我早年在 Helsinki 的时候，我在赵永基牧师的布道会的时候，啊，我很感动，因为报赵永基牧师一呼召，谁愿意信耶稣啊？哇，我看到一对老太太，年纪很大的，哇，大概80岁左右，70-80岁，哇，颤颤悠悠跑到前面去举手决志，哎呀，我很感动，我说这个这么大的老太太愿意信耶稣决志，感谢主。后来我在 Louis Palau 的布道会 ，Louis Palau 吧一呼召，哇，怎么又是这对老太太又上去决志？哇，已经第二次决志，我就想不回。后来又来了一个牧师什么的，啊，又布道那个好像 Bongi 来的时候一布道，哇，他们又上去，我后来说他职业决志者，他们每次都对。后来我还更发现离谱，后来我去了他们教会，因为我那个 Helsinki Salam 是我的母会，我就在那个教会里面常常看到这对老太太，他们什么聚会都参加。后来我就明白了，他们叫全时间职业基督徒，或者全时间职业聚会者，基督徒聚会者。什么呢？就是说他们从礼拜一到礼拜七每天都有很多聚会，每天都有很多的聚会，每天什么聚会都去，因为他们觉得在这种聚会当中很享受与上帝的同在，所以他们不愿意离开这样的聚会。但是我告诉你，他们没办法进入世界，他们没有办法下山面对这个世界，他们没有办法面对的是这个十字架的苦路，原来这个世界是有这么大的挑战，这才是真实的人生啊。我不是说在山上不是，山上是真实的人生，但山上只是真实人生的一部分，很短暂的一部分，有上帝的同在，有基督耶稣的同在，有上帝的能力的围绕，有荣耀的光环，这只是一小段的时间，但是更多的时间是你要下山的，你要面对这个世界的， 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我们不愿意啊，不愿意啊。我记得那个我在93年的时候，94年的时候，我在芬兰中部一个神学院读书。我在那个神学院里面待了有3年半的时间，不到4年呢。很勤奋读书，读很多书，然后呢有锻炼身体，跑步。然后呢，因为我在那个神学院里我是唯一的一个华人，所以我有些那个特权，你知道华人是比较容易找到特权，所以我求主赦免了啊。然后比如说我有一个钥匙是可以开他们厨房门的，别人没有，因为他们厨房的那个厨师长跟我是关系蛮好的，他就给我一个。因为在这个厨房里面呢，在这个神学院每天都吃西餐，我呢能够一个礼拜大概一个月大概能够吃3个礼拜西餐都没问题，但是一个礼拜的中餐我还是要吃一下，否则我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就常常拿这个钥匙呢，半夜进那个厨房给自己煮点那个炒蛋炒饭啊，炒面啊。我做的蚝油牛肉还是比较有水准的啊。后来我煮了之后，那个把他们那个这个神学里面厨房全部打败啊，成为这个最会煮菜的一个人啊。那这是那个了。但是我常常喜欢那个运动。我就在神学院里面跑步，跑步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因为我们这神学院从每年的差不多10月份开始，到第二年的5月份都是雪，从10月份到第二年的5月份，也就是半年多都是冰雪天地啊。然后呢，我们那个神学院的那个地方呢，这个地方是没有人烟的，没有人烟的。你碰到另外一个人，你大概在要10公里以外才碰到另外一户人家。所以呢，我每天呢就去跑步，就是沿着这个雪地跑。跑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这个雪地啊，它离的那个学校越近，它越干净。为什么？因为进来的车子啊，它越到里面，它就是越干净；但是它越到外面，越接近大的公路，越接近那个大的那个城市，这个路就越来越脏，越来越脏。这个事情就给我很多的提醒，我就发现原来无论是神学院也好，无论是教会也好，还是无论是属灵的团体也好，你总是会发现越是接近那个世界的地方它越脏。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就是要叫你进入这个世界。你知道门徒们他们是从山上下来啊，耶稣就启示他们他要去到耶路撒冷受苦的事啊。他们从山上下来之后，他们没有再看到这个上帝在高山上的荣耀，却看到的这个是世界上的痛苦啊。他们从山上下来之后，他们才看到原来真实的人生是充满了苦难，充满了挑战，充满了煎熬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世界上就是一个罪人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充满苦痛的世界。我就记得 很清楚嘛，我当时读完第一个学位之后，我又读了第二个学位，我连续在我神学里面连续读到3个学位，我还想读下去。然后我的老师就跟我说，哎，你停了。他说你停了，他说你不应该再继续读下去啊。为什么？因为我发现读书很享受啊，然后我就成为一个职业收集神学学位的人，你懂我意思吗？我用了4年的时间收集了3个神学学位啊，读了也蛮不错的啊，成了那个我们这帮当中的还蛮那个优秀的一个学生呢。所以我的读书的瘾就继续啊，我就跟他说我还要继续读下去，我读博士啊，我什么什么。我老师跟我讲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你知道吗，你现在这个世界不是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世界，你要去到一个真实的一个完整的世界。这个学校是把你保护起来了，把你好护起来了。他说你要去到教会，你要去到教会里面，你要去到社会里面，你要带领教会进到社会，你要带领信徒，你自己首先要进入社会。你不进到社会，你不看不到人生。所以我想今天我们不是一样吗？我们的身边不是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人吗？我们身边充满了各种心理变态的啊，差不多连你我都成了心理变态者。我们身边充满各种尔虞我诈的诡诈的啊，但是圣经不就早就说这个世界上的人，我们的人不就心里面比万物都诡诈吗？不是圣经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吗？然后呢，我记得我们的弟兄还跟我说过，我说他们进到这个世界才是真实的一个打拼嘛，对不对？你进到这个世界，这就是一个饭碗的问题嘛，啊，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挑战的。但是当我们在山上的时候，我们不看这些东西；但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看我在我们教会我也看过有一些，现在我们感谢上帝，一定程度上我们没有还没有恢复线下聚会，我们有很多的困难，当然我们正在慢慢恢复了，希望很快就能够恢复。但是在过去我们在教会聚会的时候，你会看到从礼拜一到礼拜天每天都有聚会的人，每天有些人他是每个聚会都参加的，你有的时候真的想，哇，他们哪有那么多的时间呢？像我真的是感觉，哇，我要抽出时间去参加一个聚会，我是要付很大代价的。但是你会发现，有些人他们很愿意参加各种各样属灵聚会，原来他们是对他们现实生活、属灵生活的一个逃避，因为他们在山上的时候，他们就不需要下山。他们不需要面对一个真实的人生，他们不需要面对一个挑战的人生，不需要面对一个痛苦的人生，不需要面对，其实不需要面对他们十字架的道路。因为在属灵上十字架的道路是很容易的，因为在理论上，在这个你的思想上去 imagine， 你想象一下十字架的那种光环或者痛苦是很容易的，但现实生活是很惨淡，现实生活是很惨烈的。耶稣是门徒的拉比，也是门徒的主，也就是你我的拉比，也是你我的主。如果他决意下山去面对耶路撒冷，去要面对那个受难州，他需要下山的时候，他知道这些人口是心非，但他还是要进到耶路撒冷，他还是准备上十字架的时候，你愿不愿意跟他去？你愿不愿意做他的门徒？你愿不愿意承认他的路也是你的路，他的路是我们要效法的呢？我想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我想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如果我们不去下山，如果我们的教会我们永远是创造了一批只愿意礼拜天听到享受属灵恩典恩赐的这些基督徒，你知道我们的教会会怎么样？如果我们在今后这三五十年我们不去面对一个真实的中国社会，真实的中国教会，真实的中国社会的话，我告诉你，我们这今后的这一代或者这两代人，我们没有办法回应在今后200年中国基督教发展的道路。200年，我说，因为在今后的这三五十年，这特别是接下来的30年当中，有几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等着我们要去面对、去回应的。比如第一个，也就是我现在一直在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是成熟的中国教会，这是你也要思考的问题。什么是成熟的中国教会？你知道，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会感谢上帝，中国教会成功了回答了什么是改革开放下的中国城市教会。他们很成功的，特别是有几家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教会，他们成功的，他们的牧师，特别那些带领的牧师们，他们成功的回答了什么是改革开放下的中国城市教会。他们会给了非常美好的答案，关于这些论文也不断的在出来，我相信不久有一些博士论文是可以研究这些课题的，也会出来。但是我告诉你，时间很快，当年10年前、20年前那些风云叱咤的那些教会，今天已经差不多是越来越走到另外一个被边缘化的群体。但是我告诉你，整体中国教会虽然现在政治社会环境都很艰难，对不对？但是我感谢上帝，接下来中国教会我感谢上帝，我们都有机会参与回答第一个这个问题，就是什么是今后或者当代成熟的中国教会。我感谢上帝，我第一轮的问题就是在改革开放这40年，我主要的时间在海外，我没有机会参与回答那个问题，就是改革开放下的中国城市教会，什么是中国改革开放下的中国城市教会，我没有机会参与回应。但是接下来这个问题，什么是当代的成熟的中国教会，我相信在今后30年，我希望我可以参与回应，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参与回应。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我们的信仰实践跟我们的信仰生活当中，在我们的生命的见证当中，不管是成功的或失败，我们可以回应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回应这些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在新时代下的中国的政教关系是怎么样的。当然这里面有一些问题是跟我们距离有点远，比如说宪政的问题我们就不参与了，但是关于政教互动的这个关系，在怎么样的一个政治环境下，在现阶段特别是疫情后疫情时代，中国的政教关系也正在面对一个新的更新的一个时代，我们可能也会参与到其中，我们也参与到其中啊。第三个重要的问题其实是跟第一个有点关系，就是 基督教对中国文化的贡献是什么？我们基督教的信仰，我们依然被看成是洋教。这个问题就是说，基督教到底对中国文化有没有贡献？一定有贡献的话，那么贡献在哪里？比如说，我这个问题就涉及到用学术的术语说是一个叫促进化 （contextualization）， 对不对？但是在那个通常我们就说它是本色化的问题或者本土化的问题。当然，用现在中国官方的一个用语叫中国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对不对？这些都是跟我们密切相关、密切相关的。因为如果我们今天我们这代人不去，我们这一代的牧者，我们这代的教会，特别是领军的教会、领军的牧者们，我们如果不主动的去回应这些问题的话，我告诉你，这个问题将会被倒挂过来，就是新儒家会拿去。当新儒家接受了西方文化的优势长处之后，他们进行重新包装，成为构建下一个世纪中国文化的最主要的力量，而基督教就没有办法再参与在其中。那么我们告诉你，基督教在中国永远是被边缘化的，永远是在边缘化的群体当中，永远没有办法真正成为中国人自己的信仰。所以这些问题都是我们要在实践的积累当中，并把它上升到理论的构建。这也就是我们下一个阶段我们需要从山上下到山下所要面对的世界，这是一个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耶稣登山变相，就是为了再次启示他的门徒，他这个弥赛亚就是一个受苦受难的弥赛亚。因为只有一个受苦受难的弥赛亚，他才能够成为荣耀的基督，荣耀的基督。
让我们一起来宣读《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独生的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收奉献的环节啊。那我跟大家呢分享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经历哈。那因为在去年年初的时候呢，在我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呢，我的人生的路径呢被改变了，所以呢我就不得把每个月呢固定奉献给一些事工啊和弟兄姐妹的这个奉献啊断供。但是呢过了一段时间呢有一个姐妹她来找我，她说张英，我现在有很大的这个经济上面的困难，我还是希望呢你能够来帮助我。那身为一个基督徒呢我非常残忍地拒绝了她。我跟她讲，很抱歉我现在不能帮助你，但很可能未来的几年我都没有办法可能像过去那样慷慨地在资助你，但是我可以为你来祷告。但是呢在我为他祷告的时候呢，上帝给我非常强烈的感动，让我继续奉献给他。那因为我自己呢每天平时呢我是跪在地下祷告，但是呢在那一刻我突然腾一下我就站起来了，我就问主耶稣，我说主耶稣，你确定你真的爱我吗？原先我是自由地呼吸着空气，那突然间氧气没有了，我自己本身已经快窒息了，但是你现在还让我不断地去供给氧气，还是做不到啊，能不能请你把感动我的那个灵大大地去感动其他那些不差钱的弟兄姐妹。那通常呢在这个时候上帝管教我这种极其不顺服的孩子的时候， 他是非常有方法的。那在这个祷告之后呢，我就忽然间想到了一个画面，那是我在2016年的时候，我在真正的经历重生之后，非常奇妙的是呢，我的皮肤的状态啊，突然间回到我大学和高中的时候。但是对于我身边的这些朋友，他们每年啊做美容，在脸上打各种玻尿酸、各种针，其实要花十几万。但是对于我呢，我一分钱都不用再花。那因为圣经在诗篇里面有一句经文，他说：“我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因返老还童。”所以主耶稣他才是我们那个最美的、最棒的美容师，因为主耶稣他洁净的是我们内心的罪和那些污秽。所以我们中国人说“相由心生”哈。那好，那我们划重点。那如果从财务数据分析上来讲，你每年其实有一个固定的开支，但是呢，因为上帝白白的恩典，你省下来了。那这笔钱在你的账目处理上，它应该叫什么？叫应付账款。所以我这样就很感谢主，然后老老实实的呢，拿出我的应付账款呢，帮助了这位姐妹。好，那我们从这段经历里面，我们可以反思什么？第一点，主耶稣他自己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CFO， 因为其实每个人我们在他里面都有一个账本，多少是盈利，多少是负债，多少是应收账款。那第二点，上帝他喜悦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但是神他是不可轻慢的。好，我们一同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啊，请你让我们时刻谨记，你是不可轻慢的，你是不可轻慢的。我们深知，就算把我们自己的后半生全然的献给你，我们也三生三世都还不完这恩典。就请你此时悦纳我们的奉献。以上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in the morning when I rise,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Give me Jesus, you can have all this world. Give me Jesus. When I come to die, me, Jesus. Give me Jesus.